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ANA ANA 家具公司20000多尺大型陈列室，从意大利名师设计的现代家具到美国大师的经典组合，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A 家具公司地址在3011号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dale 购物中心对面，电话650-212-2288 650-212-2288。
你有身体上的痛楚吗？还是有心灵上的困扰呢？倾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每逢星期一晚上8点到9点，光明天地节目有著名中医欧阳医师和玄学大师明师傅在节目中解答您的难题，千万不要错过哦。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欢迎您收听这一节的午间新闻，我是金娜。今天是8月10日星期三，这一节的新闻简要将为您带来有关湾区本地、加州以及美国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湾区和加州方面的消息。加州赐字上海学生的受教权。新美国传媒 NAM 9日邀请专家与媒体工作者讨论加州预算赐字对公立教育的影响。与会者认为，在未来数年内，联邦预算赐字的情况可能会加剧。在没有联邦资金援助的情况下，地方公立教育系统状况仍然不乐观。每一班平均学生人数将继续增多，学年时间则会缩短。华裔家长蔡云生说，政府一再删减教育预算，令家长感到失望，也严重侵犯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加州预算计划组织行政主任罗斯指出，2007年到2008年会计年度是加州公立教育近来最后的黄金年度。从2008年会计年度开始，公立教育系统就面临连串预算的削减，每位学生获得的教育经费平均减少1000元，使加州的教育排名从中后段直接跌到垫底。另据报道，7月税收不佳，州府恐怕在缩减开支。州主计长姜俊辉9日公布了今年7月的州府税收的情况。他说，由于这个月的税收比预期少了5亿3900万元，州政府可能要在年度中期进行另一轮的削减开支。按照规定，如果税收不及预期，从明年1月起，州政府就必须减少开支，削减的对象包括大学、公校和社会服务。姜俊辉公布的资料显示，7月份的税收比预期少了10%，7月个人所得税实际上比预期增加了3%，但销售税却减少了12%，公司所得税更是少了19%。近日股市大跌对加州税收是个坏消息，因为加州税收有相当部分依靠高收入人士的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增值税。如果年底前税收比预期少了10亿元甚至20亿元，明年上半年就必须减少6亿元的开支，削减对象包括加大、州大、 社区学院以及老人和残障人士的加护计划。另据台北方面的消息，民进党主席、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9月12日将访美，行程包括旧金山湾区。民进党西谷党支部代理主委王龙文9日表示，如果蔡英文来访，主要活动是筹款会，预计会有800至1000人参加。世界日报得到的台北消息后，立刻向王龙文查证，他表示前一天和台湾联络，旧金山还在蔡英文访问的选项名单上，不过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决定。听众朋友，这几天可以观赏流星雨，英仙座流星雨将于12日，也就是周五的晚间到13日周六的清晨达到最高峰，可是凑巧12日晚间刚好碰到满月，在明亮月光照射下，满天流星雨的奇观将会失色不少。天文学家表示，事实上本周期间如果月射星光不过于明亮的话，民众仍可以在荒郊野外看到数量庞大的流星雨，最好的观赏时刻应该是破晓时刻前的几个钟头。圣塔克拉拉县的 Harvin Bear Ranch 公园将于10日清晨对外开放，让民众有机会前来这个充满大自然情绪的公园，领略天文宇宙的奥妙。公园资深管理员科罗科基德说，从10日到12日破晓时刻前几个钟头，如果运气好的话，都有机会观赏到英仙座流星雨的美景。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组美国国内方面的消息。威州罢免投票，共和党保住参议会。威斯康辛州9日举行州参议员罢免投票，投票针对6名共和党州参议员中有4人保住了席位，2人被民主党挑战者击败，使得共和党继续在参议会中占多数，是共和党和州长沃克的一大胜利。民主党在此次投票中必须赢得至少3席才有机会控制参议会。这项受到全国关注的投票是一场至关重要的政治战，对明年的国会与总统大选具有重要意义。威斯康辛州民主党人在全国性工会以及其他外州组织花费数百万元的支持下，希望透过这场罢免投票将6名共和党籍州参议员赶出州议会。这些州参议员支持共和党籍州长沃克通过一项法案，剥夺州公务员的集体谈判权。30位美军遗体返回美国，奥巴马亲迎。在阿富汗遭神学士击落美国直升机而阵亡的30名精锐战士遗体9日运载抵达到德拉瓦多多佛的空军基地，奥巴马总统亲自到基地迎接灵柩，并慰问家属，场面壮观肃穆。国防部发言人拉潘表示，两架载运美国遗体的 C-17 型运输机在9日上午10时30分前降落在多佛空军基地。奥巴马8日曾经表示，这些美军为了国家的价值而在前线为国捐躯，他在多佛空军基地并花了相当长的时间一一向阵亡美军的家属致哀。密西根取消3万大学生的粮食券，为了弥补预算的缺口，密西根卫生与福利厅厅长拉莫宣布决定取消3万名大学生享用粮食券的资格，此数字比预期的估计多了将近一倍，此举可为密西根州每年节省75000万元。底特律新闻报报道说，联邦政府规定大学生不得享用粮食券，但是密西根州的法律几乎使所有的大学生均可享受粮食券，也因此使得密西根州领取粮食券的大学生的人数居全国之冠，几乎是伊利诺或者是加州的10倍。卡车燃油新规定2014年启用，奥巴马总统9日宣布提高卡车燃油效能的新标准，消防车、水泥搅拌车、拖挂车、重型货车和所有其他的大型卡车都将首次受到削减燃油消耗和废气排放的限制。 白宫说2014至2018年出产的卡车将采用燃油的新标准，此举将为企业减少数十亿元的燃油费，有助于降低石油消耗和空气污染。受到燃油新标准影响的卡车共有三种，大型车或者是拖挂车需削减最多 23% 的油耗和废气排放，载重卡车和箱型车若以汽油为燃料，则需要减少 10% 的油耗和排放，燃烧的柴油卡车需要减少 15%。其他如消防车、水泥搅拌车、垃圾车和 bus 等，要削减 9% 的燃油和废气排放。性平降级 5% 的选民反对奥巴马连任，在白宫与国会陷入在线谈判僵局的时候，还导致美国性平被降级。两份最新民调显示，选民认为现职国会议员都没有资格连任。如果这种情绪看法持续，可能影响到两党2012年的势力消长。今日美国报最新结果显示，受访的民众只有 24% 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值得连任，这是该民调1991年开始提出此问题来最低的数字。这份民调也显示奥巴马总统的位置不稳，51%的选民认为奥巴马总统不值得连任，47%的选民认为奥巴马应该连任。如果奥巴马的竞选对手是一位尚未确定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其得票率为49%，比45%。奥巴马得票率仍不会超过50%。另据报道，爱抽起床烟患癌的几率高。癌症期刊网络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习惯抽一根起床烟的烟民，罹患肺癌、头部和颈部癌症的几率可能比起床后等稍长时间再吸第一支烟的人更高。宾州州立医院的穆斯卡说，刚起床就吸烟的人，除了体内尼古丁水平高之外，可能还有其他烟草的毒素，与起床半个小时之后或更长时间在吸烟的人相比，他们的烟瘾似乎更大。可能是遗传基因与个人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们更依赖尼古丁。在比较4755名肺癌病患和2835名没有肺癌的人后，研究人员发现，与起床后至少一个小时再吸烟的人相比，那些醒来后31到60分钟才吸烟的人，患有肺癌的几率要高于1.3倍。起床后不到30分钟就吸烟的人，罹患肺癌的可能性增大1.79倍。听众朋友，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湾区的天气情况。透过卫星云图显示来看，周三旧金山地区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65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回落到55度。圣何西地区也将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日间的最高气温将达到83度，夜晚的时候最低气温会下降到58度。明日周四湾区将是晴朗的天气。听众朋友，以上的五间新闻是由北美最大的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由基娜为您整理编播。每周一至周五，欢迎您锁定收听本台12点的五间新闻。
您愿意跟我们聊聊工作中的点点滴滴吗？您想了解如何进入自己感兴趣的工作领域吗？您希望和我们分享创业的故事吗？请锁定 FM92.3湾区星辰中文电台的职场自由谈，让森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您关心的职场动态。今天就发邮件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致电18888898890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吧。
我们是
娱乐新在线，
你关注。 注各种明星的头条八卦吗？你关心全球影视的最新消息吗？你知道中国乐坛的最新动向吗？你了解时尚玩家的流行资讯吗？只要来这里，悠悠就可以带给您最新鲜的头条娱乐八卦，最红的影视新闻，最好听的乐坛新作，还有最时尚的流行资讯。你要做的就是打开收音机，守候在92.3湾区新城电台，娱乐新在线，
娱乐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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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新在线。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开始了全新的国语时段，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12点到2点，各式各样精彩的节目不容错过，还等什么？快来关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三藩市钢铁建筑诚聘项目经理助理，要求土木或结构工程学士学位，有经验者优先，会中英文，有意者请发简历到 construction1@gmail.com。
你现在在忙什么呢？是在工作、吃饭，还是开车呢？欢迎你加入刻意的轻松一刻，每星期三、星期五中午1点至2点，与刻意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怡然自得的午休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午间新闻，我是皇帝。以下是国际新闻。北约持续在利比亚的空袭行动，利比亚政府9日指摘北约炸死85名平民，行为犹如屠杀，但遭北约否认。同日北约也轰炸了停靠在利比亚首都的利波里港的一艘军舰。而在反对派组织总司令尤利斯被杀后，激化内部分歧，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尼尔被迫解散内阁。利比亚官员指称，北约8日晚间在兹利坦南部的村落展开空袭行动，3枚导弹击中一间房屋，居民急忙前往寻找亲人，不料北约再投下3枚炸弹，导致85名平民死亡，包括33名儿童和32名妇女。利比亚政府发言人易普拉辛9日表示，北约空袭目的是为了帮助反政府武装进入该地，并形容北约的空袭犹如大屠杀。全球经济前景不明，股市动荡不安，正引发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出现城市暴力抗议和社会动乱，对执政者在制定政策和实政时带来不同程度的挑战，如何响应暴民的深层要求更是困难。英国街头的暴乱者表示，他们参与暴乱绝不是仅仅因为一名男子被警察射杀，而是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这次暴乱起源于伦敦穷人聚集的托登汉地区，那里的穷人已长期对政府不满。日本长崎9日举行原子弹轰炸66周年纪念日仪式，追悼死难者，祈祷世界和平，并呼吁实现无核世界。今年美国则破例派代表出席，在当日上午11时2分，66年前美国投下原子弹的那一刻，与来自各界的6000多人一同在长崎和平公园默哀。日本首相官职人和国会议长、司法长照例出席，美国驻日临时代理大使朱瓦特代表美方首次出席，英国、法国、俄罗斯等核武器持有国也派驻日使馆代表参加，让今年仪式创下44国代表参与的最多历史记录。长崎市市长田上福久在仪式上发言，和平宣言，呼吁各国为实现核载军和不扩散核武器而努力，并发展再生能源，减少对核能的依赖。朝日新闻分析，田上福久一向对脱离核能持慎重立场，他所宣读的脱核宣言是反核电站的长崎市民推动的结果。官职人在仪式上致辞说，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在实现无核世界方面负有道义责任， 应在推动建立无核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还表示将彻查福岛核电站事故原因，致力建立不依赖核能的社会。南韩国防部新闻办公室十日证实，北韩军队当天进行炮击时，有炮弹越过延坪岛附近存在争议的北方界限。南韩军方进行了响应性炮击，但新闻办公室没有透露韩方响应射击的具体情况。南韩联合通讯社援引军方消息报道说，南韩军方当天听见北韩方面传来三声炮响，其中一发落在北方界限附近，因此南韩军方进行响应射击。南韩 YTN 电视台十日引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称，北韩是在进行军事训练的过程中向延坪岛附近海域开炮射击的。菲律宾官员九日说，暴雨引发山崩，摧毁了马尼拉以西山坡村镇上百栋房屋，镇上300多居民实时逃离，躲过一劫。镇长康亨表示，派驻警卫密切观察情势，及时警告阿西纳镇居民逃离时间，避免伤亡。阿西纳位于马尼拉西方约80公里，紧邻镇长居住的苏比克镇。苏比克官员表示，许多居民在山崩前离家逃难，其余人听到山上传出土石崩塌声后逃离。菲律宾前总统、现任众议员艾诺玉因涉及多宗贪污案九日被限制出境。副总统同日宣布，前总统马可士的家人已同意让这位褒贬不一的前独裁者长眠于家乡北伊罗克斯省。司法部长宣布艾诺玉限制出境令有效期60天，可是需要延长。司法部长说，艾诺玉目前在司法部门面临3件贪污控告，分别是伊朗市机场出售案、海外非劳福利金挪用案和农业部肥料基金作弊案。智利首都及多个城市九日爆发示威，数万名学生上街要求教育改革，发起组织指示威人数近15万人，警方则指出约7万人。示威最初和平进行，但后来有一群蒙面示威者脱离大部队，到处放火、焚烧汽车及路障，又打破街灯、抢夺商铺，将家具抛向警方，还有住宅也被袭击和丢失。警方出动水枪和催泪瓦斯镇压，至9日傍晚，至少273人被拘捕，23名警员受伤。这是针对智利总统皮尼拉的最新一轮抗议活动。示威暴动事件有可能转移原本对资本市场改革等重点问题的关注。澳洲华裔财政部长黄英贤9日发表声明，表示他的同性恋伴侣阿诺威奇已怀孕，预产期为12个月。曾任环境部长、现为财政部长的黄一贤从不隐瞒自己是同志身份，也大方承认有交往许久的同性恋伴侣阿诺威奇。全球股市重创，连英国女王也罩不住沦落到街头乞讨了吗？近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竟出现在伯明翰车站的路旁，身穿破旧的毛衣，裹着睡袋，手中还举着为了英国的幸福而捐的小黑板。仔细一看，原来是这位艺术家用硅胶做成的超真实人像，用来测试英国女王行乞的状况。结果发现，女王平均每小时居然有12英镑的收入，比艺术家自己挣的还要多。据《每日邮报》报道，来自利瓦宛的这名23岁艺术家艾德加2年前到英国当交换学生，眼见目前全球经济低迷，艾德加说，我来到这里，发现所有人都在谈论英国经济不景气，于是我想，如果有一天连英国王室也破产了，女王无家可归，沦落至街头乞讨，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形呢？那一定很有趣。意大利最新一部关于外星人的电影，为增加逼真感，仿效1938年的美国广播剧《 The War of the Worlds， 请来新闻女主播严肃地报道外星人入侵的新闻做宣传。片段在 YouTube 的点击率已经超过43万次。该广播剧当年用新闻报道方式说故事，令听众恐慌，大收宣传之效。如今这部意大利新片仿效前人，找来货真价实的新闻女主播库法罗报道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后发表声明，指外星人不会带来危险，呼吁市民不要囤积食物和水，电力和煤气供应亦不会中断梵蒂冈，并将公开一段预言外星生物抵达的神秘经文。接下来是两岸三地新闻。面对 CPI 创下37个月来新高，有学者认为 CPI 转折点或出现今年秋季。人形智囊说，中国是结构性膨胀，货币政策应适当开放，要么提高通胀容忍度，要么加大对农业部门的财政补贴力度。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分析， CPI 八大项价格一齐上涨的情况过去不多见，原因包括劳动力成本上涨、供给不足等，本轮通胀就恐怕要九月或十月才能顶。香港媒体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维平说， CPI 节节上涨，虽未至失控，但年初国务院提出的 CPI 全年 4.5% 的控制目标已经无法实现，全年肯定超过 5%， 很大机会会在 5.5% 至 6% 之间。他认为 CPI 转折点或许出现在今年秋季，具体要看秋收情况。物价指数年增率再创新高，其中食品价格涨得最凶，直接冲击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快餐龙头麦当劳为例，去年七月以来已经4度涨价，难怪有网民说要去麦当劳先找折价券。还有网民把麦当劳的标语 I love it 改成 I can't love it， 物价一点都不便宜，除了麦当劳连番涨价，日式定食吉野家一份普通的牛肉饭套餐要价人民币25元，珍珠奶茶一杯7元，西红柿牛肉面一碗22元，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中的猪肉价格更是冲翻天。因此有人将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戏称为中国猪价指数，意指物价猪价同时登顶，吃的变贵，搭出租车也不再便宜。由于油价上涨，杭州出租车日前集体向政府抗议，要求调涨车资，杭州当局最后只好妥协，宣布从10月底起提高出租车费率，但这项措施等于受了民众荷包。上海出租车也自7月起调涨出租车费率，起跳价3公里14元人民币。台股昨天成为雅股中第一个止跌回稳的指标，虽然外资再度卖超过300亿元，早盘市场信心面临崩溃，但市政基金适时护盘点火，指数大跌404点后出现戏剧化的疯狂急拉，午盘一度翻红，收盘下跌59点，以7493点收市，投资人大喜三温暖。以上新闻由北美最大华人报社《世界日报》提供。